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上23章到26章。那么这几章还是谈到了大卫的逃亡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主啊，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在撒母耳记上23章。我们今天呢要阅读第23章到26章。这四章圣经里面分别谈到了大卫两次不加害扫罗，那么也谈到了大卫和亚比该，当然里面还谈到了撒母耳的死亡。那么我们首先请翻开23章。23章里面是谈到大卫拯救了基拉的居民。那么昨天我们读到，在挪伯的祭司他们被杀的时候，大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了大卫这里，而且他带上了以弗德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以弗德在胸牌上呢有乌灵和土名，所以大卫呢就可以用来寻求上帝。有大祭司也有以弗德与大卫同在，所以因此呢大卫他也得到了安慰，因为大祭司和以弗德就代表着上帝。所以啊，可以说这也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安慰。但是扫罗那边呢却没有祭司，因为扫罗击杀了挪伯城的所有的祭司，所以扫罗呢他从今以后就不能够再寻求上帝的旨意了。但是祭司亚比亚他和以弗德却与大卫同在，所以因此呢大卫他就可以来寻求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他对以色列人的爱，他虽然被扫罗所追杀，他自己的性命尚且不保，但是呢当非利士人来攻击他本国的人的时候，那么大卫啊就去来拯救基拉的居民。但是扫罗呢他虽然身为君王，但是呢他却因为对大卫的仇恨而疏忽了对国家的防卫，所以就导致后来非利士人来攻打他，那么也导致了他最后的阵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大卫他拯救了基拉的居民，但是呢基拉的居民却要把大卫交给扫罗，所以大卫就离开基拉逃往了西弗的旷野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约拿丹来找大卫，约拿丹来找大卫也是出于上帝圣灵的感化，因为上帝借着约拿丹对大卫的爱来鼓励大卫，所以约拿丹就劝大卫要倚靠上帝，并且对大卫说，你必要做王，那么我也做你的宰相。所以这一对好朋友，那么这一对好兄弟啊，他们两个人呢就彼此畅谈，并且他们又再一次的彼此立约。但是西弗人却告诉扫罗大卫的藏身之处，那么扫罗王就怎么说呢？扫罗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因你们顾恤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的这个祝福会不会成就呢？很显然不会成就，因为西弗人顾恤扫罗却没有顾恤上帝。那么大卫听说扫罗来寻找他，来捉拿他，所以大卫呢就来到了马云的旷野。那么这一次情况非常危急，因为这一次扫罗差一点就寻到了大卫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而大卫在山那边走，他们中间呢就相隔了一座山而已，并且扫罗他们四围围住大卫，那么要捉拿大卫。但是这一个时候呢，上帝的手显出来了，在圣经27节里面告诉我们， 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。因此那地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，意思就是分开之言，分开的绝壁，因为这座山把扫罗和大卫分开。那么大卫呢，就离开马云的旷野，就来到了隐基底居住，在那里搭建山寨。那么这个是23章，我们再看第24章。24章里面谈到，当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回来之后，那么他就来追赶大卫，但是大卫却不愿意伤害扫罗。扫罗带着3000个勇士来追赶大卫，但大卫呢只有600个人，但是扫罗却带了3000个精选的精兵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，他们在山洞里面，而扫罗也进到了这个山洞里面。那么正当扫罗在方便的时候，大卫的跟从者就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那么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在人看来，这个是不是上帝给大卫的机会呢？那么以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，好像是的。因为大卫和跟从他的人，他们在山洞里面，而这个时候呢，扫罗也进来了。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巧合，好像就是上帝所预备似的。但其实却是恰恰相反，因为这乃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考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什么是上帝所预备的呢？外在的顺利，外在的平安，外在的巧合，似乎看上去好像是上帝预备的，但其实我们要分辨，因为评判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所预备的，那么只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呢，不是根据外在的巧合，而是根据上帝的话。如果这件事情它不符合圣经，那么它再巧合，它再顺利，那么它也不是上帝的预备。正如大卫讲，他不能够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因为人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岂能无罪呢？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，大卫他说，我万万不敢伸手害他，所以大卫就经受住了上帝的考验。大卫没有用他的方法来争夺王位，他没有走在上帝前面，而是忍耐地等候上帝的预备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走在了上帝前面，并且以我们的方法来成全上帝的旨意，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就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亏，不应该受的苦。就像雅各一样，上帝虽然应许雅各要把长子的名分和福气都赐给雅各，但是雅各呢却等不及了。雅各他走在了上帝前面，他以他的方法，以人的方法来换取了长子的名分和福气，结果雅各受了很多的苦难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呢，他并没有走在上帝前面，他也没有按照他的方法把扫罗给杀死，以他的方法来登上王位，他没有的，而是忍耐地等候上帝的时间表，等候上帝的安排。所以上帝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。那么扫罗出来之后，大卫呢也跟着从山洞里面出来，大卫手中拿着扫罗的衣襟，就是拿着这一个证物，就是大卫没有加害扫罗的这个证物。大卫俯伏在地， 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很聪明，因为大卫没有说是扫罗要来害他，而是说是因为扫罗听从了某些人的建议，被某些人所蛊惑，所以才来寻索他的性命。那么大卫这样讲话呢，就给扫罗留够了颜面，并且也可以很好的提醒扫罗，说扫罗不是故意的来寻索大卫，而是因为某些人的蛊惑。那么这样讲话呢，就可以不让扫罗来寻索大卫的性命。然后大卫手中就拿着割下来的那一块扫罗的衣襟，对扫罗说他并没有意要害扫罗。那么当扫罗看到大卫手中所拿的衣襟，又听到大卫所讲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扫罗就感觉非常的内疚，他就自知有罪。所以扫罗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然后扫罗又明明地对大卫说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位必坚立在你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虽然是扫罗讲的，但却是上帝借着扫罗来鼓励大卫，来安慰大卫，就是让大卫相信他以后必定要做王，因为他已经被撒母耳所膏，使大卫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和安排。那么扫罗就让大卫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，那么大卫呢，就向扫罗起誓，于是扫罗就回去了，那么大卫呢，还住在山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这一个时候他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，那大卫为什么不跟扫罗一起回去呢？乃是因为大卫并不相信扫罗，因为扫罗他的悔改只不过是暂时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。所以大卫他相信上帝，但是呢，他却不相信扫罗，所以大卫仍住在山寨。那么这一个是24章，我们再看第25章。25章首先谈到了撒母耳的死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撒母耳死了，那撒母耳记是谁写的呢？一般公认的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24章是撒母耳所写，那么25章之后到撒母耳记下呢，是先知拿单和先知加德所写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撒母耳死了，但圣经并没有记载撒母耳享寿几何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撒母耳一共活了多少岁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为什么没有记载撒母耳的具体年龄呢？因为这一个是要告诉我们，年龄并不重要，活了多少岁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撒母耳他平生的事迹，撒母耳他对上帝的敬畏，他那一种忠贞的正直的品格。所以更重要的是撒母耳他人生的事迹，而不在乎年龄。因为活一百岁也是死，活两百岁也是死，人生在世无论活多少岁都是死亡，那么只有到天国之后才可以永远不死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在世上年龄不重要，因为活多少岁都是死，那么到天国之后呢，年龄就更不重要了，因为永远不会死。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乎活了多少岁，而在乎我们今生有怎样的贡献。弟兄姊妹，在乎我们对神对人有怎样的贡献，所以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。那么括号里面就是小字里面呢，坟墓原文作房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 撒母耳是众人所拥戴的。虽然这一个时候呢，扫罗已经作王，但是撒母耳比扫罗更有影响力，因为撒母耳的人生是敬畏上帝，而且是正直的，所以人们更尊重撒母耳，所以人们为他哀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人为他哀哭，一方面是因为尊重撒母耳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立王的错误，因为他们看到了扫罗王恶劣的品格，他们后悔当初没有听撒母耳的话。但这一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，因为王已经立了，所以他们想到他们的王扫罗的这个性情极其的不稳定，就好像是一个疯子一样，所以他们就感觉没有安全感，他们就感觉很后悔。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坟墓呢，原文做房屋，所以可见人死亡之后就安葬在坟墓里，就是安睡在房屋中，这一个坟墓就是死人的房屋，死了的人都要睡在这个房屋里面，那么一直睡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，要从死里复活，获得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。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。那么二十五章的下面是谈到了亚比该，那么亚比该是拿巴的妻，那么拿巴是什么意思呢？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，但是拿巴虽然鱼丸，但是呢，拿巴却是一个大富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有三千绵羊，一千山羊。那么拿巴他是住在加密，这个加密呢是南方的加密。那么拿巴他是加勒族的人，就是他是加勒的后裔。那么圣经对拿巴和亚比该的评论截然不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，拿巴为人刚愎凶恶。所以亚比该是又聪明又美丽，但拿巴呢又刚愎又凶恶。所以大卫帮助拿巴的仆人牧放羊群，使他没有任何的损失，但是拿巴却在剪羊毛的日子不愿意帮助大卫，反而呢还羞辱大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为什么说剪羊毛的日子是好日子呢？因为剪羊毛乃是丰收，那么这段时期呢，这个主人要款待客人，那么更何况大卫呢还在帮助过拿巴的人，所以因此呢，大卫理当受到拿巴的款待。那么大卫这一个时候呢，他们六百个人啊也非常需要食物，但是拿巴不但不给他们食物，反而还羞辱他们。于是大卫这一个时候呢就怒气填胸，他就带领四百个人准备要杀灭凡属拿巴的一切男丁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拿巴的一个仆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亚比该，于是亚比该呢就备上食物赶紧的去拦阻大卫。那么亚比该带着食物而来，就显明他是真实的来道歉的。那么圣经在23节到31节里面记载到了亚比该他经典的演讲。那么亚比该的言谈举止显明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。首先亚比该见到大卫之后呢，就俯伏在地叩拜说，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。所以首先呢，亚比该就俯伏在地，然后呢就把一切罪揽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就开始说他丈夫拿巴，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鱼丸的意思，他为人果然鱼丸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。所以亚比该首先说愿这罪归在我的身上，然后呢又说我丈夫拿巴为人鱼丸，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故意的要激怒你，而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 而且也谈到你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，就是说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然后呢，亚比该又谈到他之所以来拦阻大卫，那是上帝让他来拦阻大卫。所以26节他说，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意思就是说亚比该来拦阻大卫是上帝的意思。然后在27节亚比该又说，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，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所以亚比该这样讲呢，就是说大卫是为耶和华征战的，而不应该为拿巴的这件小事而动武，就是说不应该因为拿巴的这个事情而征战，而是应该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说大卫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那么意思就是说免得在拿巴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过失。然后亚比该又说，虽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，如用机弦甩石一样。意思就是说虽然大卫在逃亡，但是上帝呢必保护他的性命，如同包裹宝器一样，就是上帝甚爱大卫的性命，如同人爱宝器一般。那么也以此呢来说明大卫他生命的宝贵。但是仇敌呢，上帝必抛去，意思就是说上帝必为我主报仇，所以请我主不要自己报仇，因为上帝必为我主报仇，免得我主沾了杀人的血，免得我主有什么亏欠。所以我主不要因为拿巴的这个事情而动武征战，而是要为耶和华征战。所以在最后的30到31节，亚比该就总结，他说，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。这个无辜的人呢，是指着拿巴家里面的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，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愧。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婢女。所以亚比该就劝大卫不要自己报仇，因为上帝必为你报仇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亚比该他的聪明和智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保罗也勉励我们，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19节，保罗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么大卫呢，就称赞亚比该，说亚比该的智慧和聪明也值得称赞，他的胆量也值得称赞。但是亚比该回家之后，却看到他丈夫拿巴在做什么，在宴席快乐，并且圣经特别谈到如同王的宴席。所以这个方面就衬托出了拿巴他的愚昧，他的愚顽，因为他只知道宴席快乐，却不知道他的平安。那么这一天亚比该并没有把事情告诉拿巴，因为拿巴喝醉了，到第二天亚比该才告诉拿巴。结果拿巴怎么样？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所以可见拿巴是一个性格非常软弱，非常懦弱胆小的一个人。所以拿巴他虽然性情暴躁，但是他却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一个人。而相比之下，亚比该呢，亚比该却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人，而且又是一个智慧的人。所以拿巴和亚比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。那么过了十天，拿巴因为害怕就死了，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那么大卫呢，就娶了亚比该为妻。但是先前大卫他已经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为妻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又娶了亚比该为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多妻制啊，在旧约时代呢，上帝也就是允许他们这样去行，因为根据当时人们所接受的一个亮光的程度，所以当时呢还存在着喝酒，那么还存在着多妻，那么也存在着奴隶制度。但今天呢就不再有了，今天没有多妻制，就是上帝不允许多妻制，那么也不能再喝酒，那么也不能再有奴隶制度。所以按照上帝本来的计划呢，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只不过根据人的接受的程度，那么这个亮光和真理呢，正在逐渐的去敞开，逐渐的为人所明白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好像这个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理呢，好像这个太阳一样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东方升起，那个时候呢，真理还不多，还不强烈，但是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真理呢，越来越显明。所以到我们这一个时代，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比我们之前的先贤们他们所领受的亮光更多。但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，就是大卫他的多妻制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困苦，很多的烦恼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扫罗已经将他的女儿米甲，就是大卫的妻，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。所以扫罗把他的两个女儿，就是大卫的两个妻子啊，都给了别人。只不过扫罗的大女儿大卫呢还没有迎娶就给了别人，那么二女儿米甲呢，大卫已经迎娶了，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后来他还是把米甲给了别人。那么这个是第25章撒母耳去世，也谈到了亚比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26章。26章又谈到了大卫再次不加害扫罗，那么这一次呢，也同样是西弗人又去见扫罗，把大卫的藏身之处告诉扫罗。于是扫罗呢又带了3000个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，要寻索大卫。结果大卫呢趁着扫罗睡着的时候，就来到了扫罗他们的营中。大卫带着亚比塞他们两个人来到扫罗的跟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比塞就对大卫说，现在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塞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那么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使其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于是呢，他们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起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能够使人沉沉的睡了，那么在上帝这里呢，得胜勇士就非常的容易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大卫又再一次的没有击杀扫罗，那么也同样的是上帝呢在考验大卫，并不是给大卫机会。因为正如大卫所讲的，谁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所以大卫说，或者他怎样死去，但是我不能够伸手害他。然后大卫呢到另外的山上，就呼叫元帅亚尼尔。那么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扫罗就怎么样啊，他就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你可以回来。所以扫罗说，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但是大卫呢却不回去，因为扫罗不可信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没有悔改的人，那么他或许呢也能够有时候呢自觉有罪，但是这种改变呢，这种认识呢却不能够长久，因为他的品格没有改变，没有重生。所以因此呢，即便他当时有所反省，有所认罪，但是呢却不能够持久。若再临到什么事情，那么他必定呢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犯罪和暴躁。所以大卫不信任扫罗，那么扫罗就回去了，大卫呢也离开这个地方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的23章到26章，大卫的逃亡第二个部分。好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你所拣选的合你心意的大卫，他没有伸手害你的受膏者。虽然他有两次机会能够将扫罗杀死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，他反而觉得良心有愧，甚至于割下扫罗的衣襟都感觉良心有愧。救主啊，你也使大卫遇见了智慧的妇人亚比该，使他能够用智慧的言语来挽回大卫，使大卫不流人的血，能够把仇敌交在主你的手中，因为主你必定给他伸冤。救主啊，也求主能够使我们今天有聪明和智慧，也使我们可以认识主，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事情，把我们的案件呈到主的面前，也让我们能够忍耐地等候主你的安排和计划，不让我们走在主你的前面，也不让我们以我们人的方法来完成主你的计划，而是要忍耐地等候主你计划的完成。救主啊，我们也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主你美好的计划，就求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主你美好的计划，成全你对我们美好的旨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